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回到良苑讲台这个节目呢，特别是在良苑电台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主的话。在祷告中常常想念弟兄姐妹，也知道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一样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可以同心合意，叫主的福音被兴旺。今天呢，我想我们透过良苑讲台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做新造的人。当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常常把这节经文呢，以为是用在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但事实上，如果你好好的读这段经文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新造的人呢，不单单是指那些从没有信主转为信主的新基督徒，更是包括每一个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更新，在基督里我们天天做新造的人。所以今天呢，我想透过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学习。若是你有圣经呢，请你打开哥林多后书，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要一起从第14节开始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我们要一起读到第6章的第1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每一次透过良苑讲台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我们也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打开你的话，求真理的灵也开通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一样能够享受自由。你说真理是自由的，让我们可以在真理的里面能够明白真理，享受真理。谢谢主，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引导带领。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是保罗重新阐述他作为基督的使徒怎么样在侍奉的里面，无论是他的动机也好，无论是他的身份也好，或者无论他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侍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使命来看他的福音工作。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一开始，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换句话说，保罗明白一件事情啊，他传福音作为一个使徒，甚至为福音受到很多的迫害，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因为主的爱激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一些的动力会在后面默默的推动我们，好像为人父母的，我们因为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任劳任怨，我们不会叫苦。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爱，爱家人，爱儿女。同样，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这个激励原来的意思是掌控。换句话说，保罗是一个被上帝的爱所掌控的。所以保罗自己就想，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这个爱是一个舍己的爱，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所以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因为他替众人死，当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他替众人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保罗明白一件事，这个主的爱的激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而这个爱，这个舍己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活。所以第十六节保罗就开始阐述了在他整个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啊，我称之为一个新人新眼光的理念。所以保罗说，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啊，不凭着外貌认人。第一方面呢，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一个新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呢？是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保罗说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若是你了解《使徒行传》，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保罗曾经也逼害过基督徒啊，他认为这个拿撒勒党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是严重违反犹太教的法规的，所以他也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啊，哥林多教会，也包括对保罗自身的一个见证，他说，我不再凭着外貌认人。弟兄姐妹，今天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啊，这对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别人，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凭着外貌来判断人，比方我们过去几年早期内地有很流行的这个口头禅哈，这个要找什么高富帅白富美哈，为什么呢？因为是凭着外貌哈，女孩子要找对象呢要找高富帅哈，男孩子要找对象呢要找白富美。但是这些都是凭着外貌的判断，但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保罗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而这个眼光就是不是凭着外貌认人。那同样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看我们的周边的同工，甚至我们看我们这些身边接触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呢？我们会不会凭着外貌来判断这个人有价值？好像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我们就特别来尊重他啊；那些条件比较差的，我们可能心里就默默的可能有一些心态排斥，甚至瞧不起这些人。或者说有一些学识比较高的啊，我们很羡慕，对一些可能知识教育比较低的，我们甚至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批判。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种凭外貌看人。那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某某人，我跟他传福音啊，信主啊，可是他就是心里刚硬，拒绝福音，他不愿意信，所以这个人实在是刚硬的，他改变不了了。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旧有的观念影响。其实我们多数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多数人一定是凭着外貌认人。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凭着外貌认人，乃是用一个基督的眼光重新来看人。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首先很重要， 他是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什么眼光？这个眼光是神的眼光。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期待神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在找价值，特别很多年轻人哈，来找哎呀，到底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但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或者说人生的这个意义，不是由外在的环境，甚至不是由别人来界定我们。不是说啊，某某人说我有价值，我就有价值；某某人说我没有价值，我就没有价值。不是的，就好像一个货币，比方我们人民币啊，或者说啊，在香港我们有港币或者其他美金啊，这些货币，货币的价值由谁来决定呢？货币的价值不是由你我来决定，不是吗？货币的价值一定是由那个国家的最高发行钞票的这个银行啊，像国内人民银行发行100元的人民币，那你不可能拿一张纸上面就写着10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笑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1000元人民币不是由你来界定，你不能拿一张卡片说，哎，这张卡啊，就是啊，价值1000人民币，那可能人家把你当疯子哈，送到派出所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值不是由你来界定。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人的价值不是由环境、由别人来界定。既然如此，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凭着外貌认人。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人，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对一些可能看似目前不信主、拒绝福音、抵挡我们的人，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会在他们生命中间做工，因为上帝爱他们。神就是爱，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包括了可爱的，包括了不可爱的，包括了可能在你眼中看为没有价值的。但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不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得很好，他说从前啊，是从外貌认人。这个外貌原来的意思啊，和本把它翻译说肉体，也就是说凭着我们的感官啊，比方我们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很帅，这个人很有气质，这个人啊很土啊，这个人我们很容易给人贴上标签哈、贴上评价，我们人很怕被贴标签哈、但是弟兄姐妹，上帝从来不给我们贴标签。上帝的眼光也提醒我们，新造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用自己的眼光，甚至用世俗的眼光去评价。那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新造的人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所以保罗在17节说什么呢？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当然很多布道会或者很多刚信主的人非常喜欢这节经文，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洗礼班，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恭贺的话，哎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我要说，这个新造的人不单单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蒙救赎的身份，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这个造这个字呢，原来是新的创造。什么叫新的创造呢？这个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讲一个人他经历了上帝的救赎拯救之后，他生命所带出来的改变，这个叫新造的人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这个造啊，同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原来经过上帝的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若有人原来的意思是任何人，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 anyone， 也就是说上帝要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圣经说任何人在基督里，换句话说，神爱世人，我们刚才说到约翰福音3章16节哈，任何人他只要愿意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造的人，刚才我说了，是一个犹太人的观念，是一个被上帝救赎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身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讲到非常有意思哈，特别是讲到很多信仰生活的议题的时候呢，我常常听见弟兄姐妹开玩笑哈，我觉得多半是开玩笑，就讲到基督徒生活中间一些起起伏伏啊，一些软弱的一些现象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口头禅就出来了，他说什么，哎呀牧师啊，我们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有点洒脱，有点潇洒哈，但实际上你去想啊，这些是世俗的观念呢、啊。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些事情我们就给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这句话呢，我们有一个传道人说的非常好，我们要奉主的名啊，把这样的话赶出教会，因为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怎么会在江湖里呢？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啊！我们不能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相反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天天做新人。这个新造的人，包括他的价值观，包括他的是非观，包括他各方面，其实都会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要不然这个造只是外在的改造，我想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这个新造的人，刚才我说犹太人的观念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观念，这个新这个字是讲到那个内在心意更新变化的那个心，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心意啊，原来这个字是里面内心的一个改变啊。为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是让我们可以查验，可以明白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不单单是有一个新的眼光，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成为上帝所救赎的一个百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要再说，我们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应该领受上帝更新的恩典，同样每一天我们应该用一个更新的眼光来看别人，来看自己，同样用一个更新的眼光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基督徒我们弱势团体啊，我们信主的人周围都是不信主的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羞于启齿说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神救赎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气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明白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新的眼光，新的身份，这是新造的人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第三方面呢，保罗在这里讲，这个新造的人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带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使命。所以你看保罗在第十八节开始，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而这个职分赐给我们，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而且呢，他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保罗下面用一个词，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换句话说，一个新的新造的人，不单单是有一个神的眼光，新的眼光，神救赎的一个生命，新的身份，同样更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的是一个福音的使命。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当然在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 弟兄姐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一个身份的改变，或者说我们在实际生命中间我们所经历到的。那弟兄姐妹，今天神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同样他也带出一个要求，带出一个期望。保罗在这里不单单是讲他自己为什么传福音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同时也是在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我们既然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上帝的救赎，所以神把这样一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原来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我们传福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好像两个人吵架，中间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两个好朋友吵架，那这个中间人做一个和事佬，做一个劝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同样保罗在这里用的劝人与神和好一样，就是因为罪让我们得罪了上帝啊，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神的礼物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同样我们都经历到神这样的恩典，那当然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跟别人来分享，福音的信息跟别人分享，那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使命。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单单只是享受恩典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信主了，感谢主，我将来已经有上天堂的门票了哈，我就好好的参加聚会啊，做礼拜，追求。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在我们身边，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的至亲好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而我们有一个身份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把好消息，把福音和他们来分享。这个是一个保罗用一个词，这个使命，劝人与神和好，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劝人与神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朋友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相信我们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和平的使者，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和平宝贵的福音和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就是劝人与神和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在第六章第一节，其实保罗在这里做出一个小小的总结。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保罗不是说你们，保罗不是说好像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去劝人与神和好，好像不干他的事。保罗说我们，我相信这个我们包括了保罗自己，包括了使徒，包括了哥林多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保罗劝勉他们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劝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恩典是什么呢？在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说了，是讲到神悦纳拯救的日子，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呢，觉得是理所当然，哎呀，神给我很多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不会回报上帝的恩典？好像基督教有一个西方来的，每年有一个节期叫感恩节。那基督徒也许我们不过感恩节，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常常感恩的心呢，因为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那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只是与神同工，弟兄姐妹，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更进一步的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工作。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那里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不单单是与神同工，我们为神做工。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本身就是上帝的工作。请你常常记住，你我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工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原来上帝要继续在你我的生命中继续的不断的来做工，不断的来改变我们，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与神同工，让神做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中间一个最大的恩典跟祝福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但是你相不相信，靠着上帝的恩典，原来上帝在我的生命中要继续不断的做工，而且上帝一定要透过你我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同工，一起来成就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三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哈。我们想想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基督的爱鼓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眼光，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同样这个新的身份也带出来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劝人与神和好，也让我们不徒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活出一个新造的人该有的样式，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良远讲台的时间，也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同被激励，同被建造。愿主继续的恩待我们，谢谢主啊！在这时候我们也特别为弟兄姐妹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天天都做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们。一切都更新，听啊听啊，全是为我们站立在我新的自由之地，重新年轻，重新热情，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Shut up.